一二三，走。
学历不高，阅历不少，急眼了骂街，高兴了喝酒，挣得不多，但活得讲究，离经叛道，但保持真实，坐下就是朋友。欢迎收听
《人间指南》，
这样是吗？
确实有点垮。
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人间指南》，我是老三，
我是小聪，
我是小小。
哎，录音室现在做的应该是历史上人最多的一期节目，
嗯，所以显得有点挤是吧？
嗯，然后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我其实看着你都快坐在后面的那个桌子上了，你知道吗？
啊，我以为你在看我的腿。
我看你的腿，哦，就是光腿了，哎，真行。
然后那个，我们现在有六个人都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就有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奥利，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Hello，
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everybody 。
哎，然后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做一次崭新的一个尝试，然后我们这期节目除了我们三个人在，还有奥利与他的两位伙伴，有三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坐在我们的对面。其实我们最开始觉得第一期这种试录嘛，有可能我们就把所有人都叫来了，当时确实会觉得六个人有点多，怕有点多，但是今天我们刚来的时候，在听他们三个人在聊天的时候，发现其实咱们仨都没有什么太大必
要。要不我们现在走吧？
他们三个完全能把这个节目撑起来。然后介绍两位新的朋友 ，Kiki。
Hello， 大家好。
啊，女孩是一个，小通形容一下吧。形容一下、这个，
谁挖坑呢？开始。
有点太突然，反正也是很年轻。啊，那一个那年轻貌美的姑娘，
嗯，
我超羡慕她一点肚子都没有，
是吧？
我
就是男女观察的点不一样，
真的。
那另外一位新的伙伴蕾丝
，Hello， 大家好，我是蕾丝。
蕾丝，来小松形容一下吧，
也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对对对，
也没有肚子，是吧？
嗯，但是流水线出
来
的，
看起
来
非常有混血风情。
嗯，奥利收了一下他的肚子，
还收了一下下巴。哎，我可太开心了，这回终于有同伴小伙伴一起来了，
是吧？其实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简短的也不算很简短了，在外面坐着聊了一会儿天，就包括本期的一些内容跟选题。然后我发现这几位啊，输出观点的深度确实会比我们三个人要强一些，
弥补了我们电台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文化。
没文化，
这我们非常承认。之前我们自省做过一期栏目，就是已经承认了，确实是不成。
嗯，
我们主要是一个文化有限电台，
所以这期呢，我们可能三个人会话比较少一些，我们看看能够给人家配合什么就配合什么。但是，仅从我们节目前聊的几个小时，我会觉得他们的观点输出是带有很大成分的干货，而且能听他们聊天，我觉得我能收获很多东西，包括能听到很多新的名词。
在这个群里即使不说话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是这个表情包是吧？
对，本来我们三个自己录音的时候，选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尤其录了四年以后，选题每期已经很困难了。
刚刚短短的几分钟里
七八个选题啊，我的天哪，
而且都是很精彩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而且三位心理咨询师我觉得很擅长聊到一些让我们很容易共情的一些话题，并且特别容易破解我们日常的一些小的迷思。
就是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老三的状态，从刚开始进来啊很想参与，然后到后来默默就撤退，你们两个刚才不在，然后他就走在吧台里面就不太想进来，然后是不是又想参与，然后竖个耳朵，就是，然后默默再往后退。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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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想听想插话，但是又插不进去。
爱是想要触碰又缩回手是吗？
所以我们第一期呢聊一个什么话题呢？然后聊一个大家都有参与度的话题，我觉得这个也能让很多听众能够感受到，这个心理咨询师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日常的一个，不光是能够解决一些大的，那种听起来很厉害的什么人格分裂呀，什么这个双重心理障碍什么，他也能解决我们日常非常。
你等一会儿，什么是双重人格什么东西，我们仨实在听不下去了。KK 就看我，我给你好好的科普过，我们第一期节目就是做的这个，到底叫什么？
嗯，
我刚刚给了奥利一个眼神，
双向情感障碍。
哎，对，
天哪，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我插不进去话吗？压力特别大。哎，我们今天呢把所有的问题聚焦到一个现在普世的择偶观念上的一个问题，可以这么说吧，
随便怎么说，反正没文化，随便怎么说的话。
哦，
我们先把这个大旗扬起来，我们没文化，我们说的一定不对。
对，说什么都行。
那个，要不然咱们设定在他俩没文化，我
行，你戴眼镜，你有文化，咱们俩戴眼镜，咱们俩有文化。
哎，是一个什么话题呢？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无论男孩女孩也好，在择偶上会很容易的喜欢年轻漂亮的，
嗯，
或者年轻帅气的，
嗯
嗯
嗯，就是大街上会看那种青春洋溢的多一眼的，
对
吧？
对对，
就是其实这个话题引申，其实主要我们也是从某些我们的朋友身上，
是的。我们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择偶这样的倾好，
是的，是的，
喜欢那种，尤其可能男孩对女孩啊，喜欢那种幼态一点的，你就说白幼瘦是吧？
嗯，对对对，
年轻漂亮嘛，
年轻漂亮，然后包括女孩也会喜欢弟弟，是吧？
啊，帅气的弟弟，
对对对对对，就有腹肌啊，什么那个白呀、
啊、
高啊，
包括现在很多那个咱们的护肤品其实是男孩代言的，
没错，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
对。大家好像对这个生都有转变，都这个咱们就特吃亏。我记得咱们那二十多岁的时候，那会儿大家流行喜欢大叔，然后就大家就
然后
好不容易长成大叔，
你们成大叔了，大家现在喜欢小奶狗，
哦、
对，一直都在被淘汰。
啊、
其实就这几年吧，感觉变化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女性择偶观念。
嗯，
对对对，所以他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我之前听过一个话，说现在女孩喜欢的男孩就两种类型。一个叫有少年感的爹，一个叫
爹味十足的少年、
啊、爹味十足的少年。所以这个也能代表着大家好像对这个择偶的倾向有了这么一个改变，跟以前好像确实不太一样、
而且好像不太一样的是，之前大多数是男生表达自己的择偶，可是现在很多是女孩的择偶，女生的声音出来了。
对对对对，那会儿对，还有一阵时间是大家喜欢那种，比如有锻炼痕迹，是不是有这么一特火的词？
嗯嗯嗯。
现在大家好像，我听好多女孩跟我说喜
欢，185体育生
啊，对对
对
对
对，
想找细狗，
细狗
哦，对，白脸，
感
我都感觉我是逆着那个风向在前进的一个人。
流行什么，我们不干什么，
哦、
我们没有什么，
就绝了。
哎，不过我还挺好奇的，就是男生啊，像比如你俩，现在就是听到有这么多的把男生的特质或者择偶标准给高度凝练概括出的词儿，说我们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的，你们什么感受？
我
甲方诉求变多了，
我俩的身份可能不太一样，但我应该没有什么感受了。就毕竟那
小聪已经不是在婚恋市场上被挑选的那一个了。
我觉得你应该主要说一说你有什么感受，就逆着风向来，要让自己把这潮流给反回来。
以一己之力，我要颠覆潮流。
所以，你要真说我对这个什么感受，首先第一点是，我觉得大家这个太极端了。
嗯，
我会觉得有点太极端了。而且你像我喜欢细狗，就像这种要求，或者我说我喜欢
你不是遇见过一个有对身材
那个
对，
我遇见过一个，
对，
我说跟我说他喜，我最开始以为他是一个拒绝我的借口，他说他喜欢二百斤以上的，
对对对，我记得这个
人，对，至少要有二百斤。我本身以为他就是打发我的，我说你这借口找的也太扯淡了吧，我操，我说你有前任的照片吗？真的假的？啪啪啪给我看俩，真是，
就是他的 type。
然后我就你得。
我有一朋友就是、我有一朋友就是他就喜欢胖胖但不喜欢肥肥
啊，有意思
啊，他会说我喜欢胖胖不喜欢肥肥，
明白，是
就是180斤叫胖，220斤叫肥，你明白，他是有一个界限的。
我也有朋友讨论过，他更多是聚焦就是说胖呢是一种状态，但是肥呢就是一种生活
态
度，或者对你的健康的一些有一些
包括放纵、包括
对对对，
让我们精神分析的说，胖其实是自我压抑自己的性吸引力，忠诚于自己的父母，忠诚于自己异性的父母，那这个就是额气的部分。包括刚才其实老三吓到是我们分析为什么择偶标准会变成这样，我们在分析这个的时候老三吓到了，老三就说你们是不是早掌控你们的另一半易如反掌，
咱们就是易如反掌，易如反掌。
哎，所以你们真的对这个有什么洞察吗？那为什么现在大家会更倾向于男孩女孩都更倾向于这种？
我觉得第一个是这种，我觉得就从浅层的时候是社会文化的这种改变，舆论向导的改变，就之前你问上一代的，他们会说喜欢姜文、陈道明、 对吧？
嗯，
喜欢硬汉男人。
嗯，
可是现在会喜欢另一种风格了，好像虽然我不太懂啊，但是好像是变了。
嗯，
就是这种大众的审美开始就是选择这种
小鲜
肉、嗯，
能说吗？我觉得王一博、肖战其实还好，
挺帅
的。我最近在看一部王一博的那个
电视剧吧，
对对，就那个、
啊、
追风者嘛、
啊对对对，
我觉得还成。我不觉得王一博这种形象是我之前不在电台里说过一个词叫糖果少年嘛，你们、
啊、
我觉得他不是，我觉得包括我其实还特别喜欢谁，我挺喜欢王嘉尔的、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们能区分、嗯、他也很帅，
对，
他也很，但是你在他身上能看出阳刚之气，
嗯，
对，
那可能我看的不多，嗯、但我在我脑子里他们这个类型应该就是女孩脑子里的弟弟，
不是，我应该
不是，
他们会有阳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栏目的那种选秀，我不知道啊，就是反正有一个片段，就是一个男孩好像手破了，然后就在那儿哭。然后怎么着叫救护车什么的，就手我老刷到过那种、
嗯，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我不太能理解的一种就阴柔之美了，有可能。
但我觉得现在喜欢弟弟，也不是说就是喜欢幼态的男孩，更多是说就是包括男性版白瘦幼，他背后是一种生命力。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小小会不会有同感啊，作为女生，就是经常会聊说，男生呢好像。网上经常说花期很短啊、有这样的梗啊，就是说可能到一定年龄之后感觉那个精气神儿就没了啊，可能比如说一些我们说的发腮啊或者不健身啊变邋遢了，所以我觉得可能白瘦幼在男性身上更多是那种生命力精力旺盛然后这个向阳而生那种感觉。
就是为什么会说喜欢少年感啊，其实它代表着一种活力和希望
生命力，
对对对，就是它后面是有未来可期的这种感觉，你不能指望着一个40岁然后啤酒肚的大叔然后他会有什么一个更加给人一个期待和希望，是这样子、
嗯。
咱们不用说40，就是你三哥这个年纪，
哎，
我觉得
不是，你知道吗？刚才在说那个女孩子喜欢有爹味儿的少年感和有少年感的爹，我就想到三哥是
有爹味儿的爹。
哎，这个
我也想，咱们思想共鸣了。
哎，那个
颗粒度对齐了。
对，
原来是两个人攻击我，现在五个人。哎，那个这个说男性花期很短。不是说男生40一枝花吗？就这个，
你不觉得现在男生的花期很短了吗？是女孩越来越漂亮，然后越来越卷、
嗯、
越来越自律，然后男生变得又肥又油然后又秃，
嗯、
哎、嗯，对不对？
我觉得我该化妆了，我觉得是时候到学化妆的。
就我们看前一段不是那个谁的孩子穿女装，然后我现在看到很多男生会画眉毛会化妆，包括我去做美容的时候、
嗯、
我看到有女生带着她的男朋友一起来做美容，现在男生会活得越来越精致这些东西。
所以会不会经常我们听到的说女孩过了30挺难找对象，那现在是不是男孩也这样了？
其实都挺难的，都现在有一种就是错位的感觉。
嗯，
就像你对吧，找不着对象，然后我身边也有找不到对象的，然后相互介绍一下，然后你又看不上。
哎，不是，
对对对，是不是刚才我给你们现场演示了？
嗯、是的，
那你们，你卡在中间还事儿这么多，
我觉得主要是事儿多，
默默的吸了一口。
咱们现在换选题来了，不是很想聊这个，我觉得跟 BD 那个不错。
就是其实我们想探讨的是，大家为什么会对年少的幼态的更多看一眼，更被吸引，是这个。这个情节到底在哪里？找对象其实就是情节嘛，
对
吧？
对，那我就以身试法、啊
嗯，
我说我的感受啊，我就可以，我就可以自爆，没关系。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幼态。
你没有什么好自爆的了，三哥。
啊、
嗯，你没有什么好自爆的。
那我要说我的心理，为什么我分析过？
嗯，
我在考虑是不是因为我其实很看很多二次元的东西。你别看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可能有点承认我可能是一老二次元，我看电影类的艺术作品很少，但确实我会追番看动漫。
嗯，
我不知道这种动画里的这种形象是不是导致我会对这类型的人
有可能
因为我会喜欢动漫里的一些这种类型的形
象。 那现实生活中的女生为什么不吸引？
不是，我也不是喜欢形象人啊，我不是就
我知道，就是动漫形象 和现实中的成熟的女性，咱们分给女性分大概粗糙的分几类啊，幼态一点的和相对成熟一点的，知性一点的。那如果一说到这些词，你脑海中想象的是谁的形象？
知性一点的，我可能会真会对应到动漫里的一些形象，御姐的一些形象。
那现实生活中的呢？你过去有遇到这样的女生吗？
知性。
对，你会觉得生活中，
我跟你要不提几个女明星？
说实话，在我浅薄的观念里面，我觉得三位都算知性的，因为我觉得你们的那个智慧可能知识含量会比我高一些。
所以有文化的人都是知性的。
你还别说，就如果一个女孩向我表达出很强的这种在智力层面，在智力层面压制我的这个，我会觉得她是一个，就她就算很小，我也会觉得她是一个。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三哥其实也想找比自己弱的，
哦，对，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找比自己弱的，
可以拿下？
这是男性普遍心理吧？
他一直都想，因为他享受那种就是保护
hold 住别人，
不不不，他很喜欢就是保护对方，这样能够彰显他的价值。
对，爹位的嘛，
对，爹位的爹嘛，
爹位的爹。那你喜欢找比你弱的吗？
我不喜欢。
他也
我怎么觉得你的对象好像也比你弱一点？
我不喜欢
啊，真的吗？
我觉得男生会比较典型受那种骑士主义精神的影响，就是像小小说的，比如我想保护他，但是背后是我保护他，我心里有一些情节是得到满足
的。对
的，
对的。
什
么情节得到了满足？
自恋。
现场分析。是什么情节得到了满足？对不对？
说你自恋了。
我觉得夏小的情况有可能是好像。男生在他面前，或者说比他年纪小一点的男生在他面前，应该就是看起来没有他强，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比较强势的这种。
就是强不是说强势，是很多各个方面。就是你是我会觉得小野有那种母爱的部分，就圣母的部分，是会照顾好男朋友的。
嗯，
他是爹，那什么。
我好惨啊。
在关系里面都是你们都是那个照顾别人的人，
呵护方，
对，呵护方，
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他是这样了。
为什么大家都要找，其实都会找比自己，按理说大家都希望就像那种
被人照顾，
对，那种婚恋标准，大家不是那相亲角都是贴的各种就是各种高要求什么的，但是真的现实中找对象都找那个比自己差的。
为啥呀？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男孩我能理解，那女孩也会这样吗？
那可以先聊聊男孩为什么就是传统意义上找比自己差的就这么容易接受呢？
有一定程度确实是会有，就压力没有那么大，可能有一传统思想，就是我可能不希望男主外女主内嘛，可能不想女方比我挣得多，对我造成一些
压力。
就我觉得我一大老爷们儿，我挣的还没有媳妇儿多，我都管不住我媳妇儿。
所以这是自卑和懒，对吗？
我不说了，你不要，我觉得这个应该没好话，就走。
主要，其实我想介入，但是我确实不是。就是你们刚才选题的时候，我好像我跟老三的择偶观点真的不太一样。就是，就你现在是要承认你会选择比你弱的吗？就这个观点，你会选择承认吗？
我觉得他至少不能是在各方面比我强的。
你看我媳妇儿跟我在一起，你觉得会有这种？我会明显比他强吗？我不觉得。你也
会明显
不是？那是从身材，是从样子。
那也可以，没问题。
那肯定，我不可能找一看就我壮呀。那这一点我可以认可呀！我操，就是我。
你也对身材有要求？
不是，那我不可能找一比我高、比我肿的呀，比如练块的这种，那我有可能不太会选择。但我理解的你说的那个强，可能是别的方面。其实
但是，小聪，我觉得你也有呵护的那个部分，
我会有呵护，但是在择偶方面，我的心里会一直认为我爱人比我强，有好多方面，而且
是
原来我俩交往的时候，他赚的也比我多，
是的，
对，
就是你认可他的部分，但是你还是会有爹位的部分。你发的朋友圈的那条，你说你还可以当那个小女生，你还是希望你的太太是小女生。
就爹味儿，他也不一定全部是否定和贬义。
那可能我那个我是认为女生都想当小女生， 他的这种感觉、
那你希望他是大女主的状态吗？
不用大女主，但是我觉得他在某些程度上比我强，我是开心的。
嗯，
比如说我觉得他的我一直会这么形容，我觉得他的境界比我高很多。
对，我就觉得小松在婚恋这个关系里面他很健康的一点就是这个部分。
嗯，
他不会通过关系里面经营出来我立刻就看到我自己哪里不好哪里弱。
嗯，
他会，我很欣赏他这样，我喜欢他这样，他这样我很棒，他很好、
嗯、
我很开心。可是很多人都是
这种，就相对讲
在关系中见不得对方好，
嗯、
甚至不能好太多，就像闺蜜关系也一样、
嗯、
希望闺蜜好，但是不希望闺蜜好太多，一个道理。
哦，
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一样、希望他挺好的，但是不要比自己强太多。
那不是，我希望他特别好。
你看，我就说小东是一个挺健康的关系，
就是他现在经营的一些什么线上店铺什么的，我觉得他卖的越来越好，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爱人对我这边也是这种支持，他比如说最近听到我跟老三就我们有什么新的计划，往后新的动向、
嗯、
他就会特别的开心的去帮我找方向、
嗯、
找参考，然后给我去搜索各种资料，告诉我该怎么做。反正这个我们俩刚好的时候，我不是说过吗，刚好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我的工作方向给我放到正轨。因为我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我都没接触互联网，我是听他跟我说，说你以后要走这条线，这条线该怎么做怎么做，然后我就听了这个，我就开始往这方面走。然后我觉得他就对我的引导会很多，然后后续我觉得稍微好一点了，成熟一点了，他那边的工作以他的这个岗位我觉得不太适合去再去上班。因为我爱人的个性可能也不会说在公共场就那个工作场合里边太会社交那种，就太玩人情世故的，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那你就去做你喜欢的。我觉得这是这种方式。但是你要说非得说我觉得他比我弱吗，其实我不会觉得。但是你要从形象上来说，那我爱人可能也是白瘦幼吧，也算是白瘦幼、
嗯、
对对，
形象上是，
我觉得是的。
对，但是你要说，
确实我觉得这个可以从外表跟能力是两方面来说。
嗯，
嗯，
是的。
我觉得外表我也是更倾向白瘦幼，但你
但能力上你也是的。
对，就外表上你最好不是一个看着来跟我差不多成熟的。
嗯，
可能女孩是不是跟我差不多成熟有点过分。
我觉得白瘦幼、这个、
是有点过分。
白瘦幼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审美倾向。白、
嗯、
我不，你没见过我说我就喜欢黑的。
哎，
有但是很少。
哎，不是，小松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 KK 也说到，就是很多人找的伴侣，好比说男生要找一个女生，可能这个女生跟自己的妈妈形象完全相反，就是妈妈是长头发她就喜欢短头发、
嗯、
妈妈皮肤很白她就喜欢黑的。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
嗯，是，就是通常来讲我们找伴侣尤其是男生啊，我发现很多时候是会避开，就是说这个第一印象或者是视觉上直接就是说跟妈妈太相似的伴侣，就我们俗话说就有眼缘儿。比如妈妈是一个特别温婉啊有母性的一个形象，那可能她喜欢的就是那种特别飒爽的小姐姐，或者是一些职业女性就喜欢穿这种小西装外套啊，头发做的就是可能跟妈妈造型很不一样。但实际上你会发现相处一段时间下来，有一些感情你谈一段时间不合适就分手了，那有一些感情你谈一段时间就是觉得可以细水长流，那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女生她的精神内核她性格里面更中心的部分其实是跟妈妈很相似的，这样就会给男生那种熟悉的感觉，我们关系的这个模式我们的互动在潜意识里面就唤醒了一种舒服安全和熟悉的感觉，所以这样的话很多时候这个关系就会长远。
那这个能反推到我现在要是喜欢幼态一点的女孩，说明我的母亲不是这个类型的，
太过成熟。
那肯定，那我接触我妈的时候她应该已经三二三十岁
了。我是说性格，我是说性格。
是会不会你母亲在生活中跟你父亲的一种关系，你母亲就是那种比较、
被照顾，
对，
收入的水平啊也有像你说的那种规律。
哦，很难这么说，好像是。
嗯，我因为他刚才一说，我就联想到我爸跟我妈了。我觉得我妈是比我爸强势的那一方。然后就是我妈懂得也多，我爸就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
嗯、
在家里连个蛋炒饭做都费劲那种。
嗯、
但是所有都是我妈去负责什么的。但是这样也会导致到我后续会对另一半的一些能力会其实会有一些要求。其实就我跟老三特别相反的一点是，他其实更多的希望他的另一半 是不会
是被他照顾的，
对，就是有很多东西不会做他来做，
嗯，
但其实
依赖他，
但其实有些东西，这是我跟我爱人在生活中很少能吵架的一些理由吧，就是没有，就是就因为这些才会吵架，就是有些时候他去做一些东西，我记得我跟老三说过，就是他问我，那我的回答就是，我说你现在搜一下百度，
嗯，
或者你看一下小红书，上面全都有。
嗯，
我一定不会告诉我，告诉他解决方法，你就这么着，因为我告诉你，你下回还问我，然后老三
就跟我很多就是你别管了，你搁那儿吧，到时候我想办法。
对，然后老三告诉我就是他去帮，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我不帮，我说你必须要自己学会，你要了解查一下有多难啊，这个你学会了就完了。其实我会有这种想法。
嗯，
刚才一说就想起各自的父母的这个部分了。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就是对于妈妈，我们自己对于异性父母，其实就像我们一直说的那个俄妻的情节，俄狄浦斯妻情节，
嗯，
就是自己想要干掉自己同性的父母，好比我们是女生，我们就想要干掉妈妈，
嗯，
然后嫁给爸爸。我听过太多的孩子说啊，
哦，
我长大之后就要嫁给我爸爸啊，爸爸听完就很爽啊。啊，妈妈听完也会觉得很爽啊。妈妈说，男孩就会说，妈妈，我长大就娶你，啊，我就要跟你睡，
嗯，
啊，我不要跟我媳妇儿睡，我要让我媳妇儿回家。妈妈听完就啊，好爽。但是这样的孩子就会出问题。嗯，
这里是很小的孩子啊。
哦，
嗯，对，
在青少年时期，
嗯，还有儿童时期，很小很小，就是我们俗称童言无忌的时期。就有的时候家长不是会挑逗孩子吗？说，哎，那你长大找了女朋友怎么办呀？会不会不理妈妈呀？通常这个时候很小小朋友就说，不要，我以后就要跟妈妈睡啊。嗯，不是很大的孩子。
嗯，
那这个倒，所以这个阶段是之后都不会产生什么变成妈宝男或者之类的这种。
就会啊，这就是基底啊。
嗯，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婆媳关系问题这么大，
嗯，
就是婆婆跟儿子的关系太近了，
嗯，
把所有对于丈夫的不满理想化的部分全部投身在儿子身上，把他的儿子当做他生活中的丈夫了。
嗯，
那来了一个女人，你就是来抢我老公的。
嗯，尤其是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它相当于有一个叠加，因为可能现在你只能要一个孩子了，然后可能我第一个怀的孩子还不是男孩，然后我可能为了这个实际出生长大的男孩，我之前还打过孩子，我的身体还受过这样的创伤，所以其实是叠加了很多因素，导致可能现在这个择偶年龄的男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嘛，那就是这个时期的孩子，那这样的家庭背景出来的，可能跟母亲的这个分离课题就是没有太处理好，嗯，比较普遍。
所以他的这个择偶的标准会跟母亲有一些，母亲的形象跟状态会有一些这种关系，
就是传承下来了，
哦，
就是整个就连续下来，然后就很多理想的部分。我曾经遇到的就是朋友说，他的爸爸，这个男生的爸爸妈妈就是那种爸爸赚钱，然后妈妈在家相夫教子干一切活，他们俩在家躺着就完全不动的这种，然后妈妈搞定一切，吃苦耐劳，然后爸妈从来不吵架，这个男生就希望他找一个这样的太太。
嗯
嗯，找一个像他妈妈这样的太太。
是的，而且他会觉得这样的爱情是非常理想化的，
嗯，
因为这在他的小的家里面，在他父母身上是被印证过的，
嗯，
是
我觉得不是说理想化，是他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完美的。咱们说理想化可能稍微有一点脱离实际，但是对于这个男生而言，他会觉得应该这样，本应如此，因为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就是这样。
对，或者说就是他习惯于这样的生活。
对，
就是他只见过这个版本。
嗯，
所以他把他的妈妈就完全形象化成理想化成一个圣母。
嗯，或者说哪怕他之后长大，
嗯，
他也有他自己的初恋，或者他身边有朋友开始有亲密关系步入婚姻，他看到各种各样版本。但是我们会心理学里讲这个首因效应，就是第一个，
嗯，
第一印象啊，或者第一个发生的，你第一个接触，第一个得知的，它的这个效应是远远放大的。所以说爸爸妈妈是你婴儿小孩子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夫妻情侣加爱情，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刚刚你说这个，我也印象里听过很多人说我的父母关系不好，我绝对不要找我爸爸，
对，
或者找我妈妈，
这就是另一面了。
对，这就是完全两面，要么完全认同，要么就完全不这样。可是我见过太多的男生说我爸爸家暴，我爸爸出轨，我绝对不会这样，结果早早的进入婚姻，他完全就是这样的，
嗯，
屠
龙少年终将变成恶龙，
对，甚至比他爸爸更过分。然后这个时候婆婆就会出来劝， 因为婆婆当年吃过这样的苦，要让她的女儿儿媳妇儿 也这样忍过来。
嗯，我当年都能这样忍过来，
她是带着恨的。
对，包括女性也是，可能她的父亲就是一直就是可能是处于这种家暴啊，但是她会说啊，那我以后就不找这样子可能会家暴的老公，她往往就还是会找到
这
种。这
就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内核，就是你最终很容易落到熟悉的味道这样的关系的循环里面。你可能主意识里面你会觉得哦，这样很不健康，我一定要避开这样，但是最终你实际在体验和相处里面，你是不自觉的会被熟悉的一些行为模式、熟悉的关系的动力所吸引，你会留在这样的关系里。
在我的征婚简历上写上我爸没出过轨。
加分加分。
是因为熟悉的话就会更有安全感。
这好像上海相亲角说我爸就已经是复旦教授了。
我喜欢年轻的，有可能是因为我没见过我妈年轻的时候，所以我会喜欢。
不是，我觉得你喜欢年轻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择偶标准。
是吧？
我觉得你喜欢老的，这是小众吗？我就喜欢年纪大的。
嗯，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众，因为有一句话不是男人永远喜欢二十岁的女的吗？
十八。而且现在女生
我更倾向于16左右。
对，你这很危险啊！
王子娇了解一下。
没有没有，开玩笑。
其实这个就是从那个进化的角度去分析，那男性就是喜欢去找这种年纪更小的去繁衍后代嘛。
那女孩其实在以前不是吧？那女孩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因为女生能力起来了。
我觉得该碰到了抨击打架的时候。
因为女生现在有选择的权利了。
对，
你得先问一下这三位的择偶标准是也是要找小的吗？
没有，哎，真是没有一个是这样。
没有。
你们仨都不是。
嗯。
啊。
嗯，
这么巧，
但是可以，但是可以理解这个趋势，
就是，
所以你们都是比自己大的，就是另一半的年纪都是会比自己大的。
我们不会局限于说去找比我们小的还是比我们大的，
就是没有困在说我过去的几个里面都是比自己小或比自己大，没有。哦、
没有特定的规律。我其实是觉得白瘦幼，当然它有字面的意思，就是白白瘦瘦然后幼态长相，但其实我们背后我们讨论的更多是背后就是一些元素吧，就是比如说可能白瘦幼我们只看到说长相，那人都是喜欢美的，人都是喜欢有朝气有生命力的，这是我们生物本能。但是我们今天聊这个择偶可能更多比如说像老三说的是，那我会在收入这一块我会希望他不要挣的比我多、然后可能像小松那小松刚刚聊到说那可能这一块我的这个耐受力啊或者我的接受度包容度是完全 OK 的、但是
很大，
但是在身材或者身高方面我会希望他不能比我高比我壮，所以每个人这个心理的这个维度不一样。
那既然现在大家都能够都会喜欢比自己年轻的无论男孩女孩，那各位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能接受比自己小多少的伴侣？
其实我是不喜欢小的。
一点都不行吗？小俩月
就不是，我试过一个比我小一岁的，我真的
为什么展开
这个痛苦扭曲的表情。
对，就是我的闺蜜会说你这个男朋友找越找越小，你们的年龄差越来越小，这个事儿就不对，就他就会觉得我就应该找一个比我大很多的。我试过一个比我小。
你喜欢比你小的吗？
不
喜
欢，
压根儿就不喜欢。
对，我看着弟弟就是没有任何欲望。
弟弟永远是弟弟，就是不是和自己能够并肩的伴侣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根本没办法能商量事儿啊，或者是什么的。本身男生就是至死是少年嘛，已经够幼稚了。然后再比我再小，
引起这个性别争战争。
哎呀，再比我小，我觉得哎呀，我不想养个儿子，我有狗儿子。
奥利是这样 ，Kiki。
我是觉得
小20没问题。
那得在小学了。我觉得可能我也不太喜欢比我小的，
一点都不行。
那如果他心理上比较成熟，我觉得他能扛事儿，就像奥利说的，就是我觉得他能跟我分担，我觉得我能跟他商量事儿，就正经的啊，
有爹味儿的少年。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少年的爹啊。那可能对我来说，我会觉得那我同龄的男生吧，就咱们上上下下几岁的啊，我会觉得独生子女这一代出来的男生 当然我说的也不符合事实啊，但我会感觉大家这个能扛事的能力普遍都弱一点。嗯，然后在这样情况下呢，我还是更倾向于找比我年龄大的。
雷森呢？
我这边的话，其实我以前的话可能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些就是择偶的标准，就是我学历怎么怎么样啦，年纪怎么怎么样啊。但是
搞认知的一看就是搞认知，
但其实我现在感觉越来越随缘了，就是碰上什么样的啊，心动的啊，那就行了。
小多少你能接受？
嗯，
12岁
啊，那也没有那么大的跨越，我觉得
5、6岁，
嗯，
也就那样了
吧。
5、6岁，
那我不行，
我也不行。
我觉得1岁我都
5、6个月我都不行。
我觉得1岁就是
我的极限。但是我觉得我这边可能就会说是年龄上，就生理年龄上是这样，但我还是会希望他在心理年龄上可能要更成熟一
些。
对。至少是要这种稍微互补和平衡一些的。
哎，我觉得这个跟男孩怎么真不一样。我没有觉得另一半需要心理年龄上很成熟。
我需要。
啊，你需要，我需要。
你俩不一样。
我跟你应该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曾经总开一句玩笑，就是如果我要没结婚没认识我媳妇儿，现在这个情况要是跟老三似的还是单身的这种，然后这就是玩笑了。但是确实老说过，我就在我40岁的时候找一个20的。我真的会说过这种话，就是我，所以我的下限可能成年是一个法律的，
你不犯法就行，
不能犯法，首先不能犯法，
不能犯法，
在不犯法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找小的。
果然在每个领域都弹性很大。
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但是我的这个小，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一过来就是一小孩儿。就是那你一看就感觉就一孩子什么都不懂，不是我有可能我想象中的小，就是他在这个年纪有可能展现出来的一些气质什么的，是也是很成熟的，就是在这条边，就是这个下限年纪没有什么小12啊，小20什么的，他只要有这个，
只要成年了都行。
我知道没有，不是他只要是有这么一个气质的情况下。他越小那越好啊，
就是生理上生命力的小。
对啊，对对对，
我希望就是生理年龄上可以小，但是心理年龄上还是要成熟。
对，
就是年轻。
对对，就像现在，那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什么什么90年代的20岁，什么2000年的20岁，什么那个，他们每个时代的妆容不一样，像咱们90年代20岁就非主流的那种妆。
对。
但是现在的20岁打扮的，说实话，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我经常能看到20岁左右的女生，但是我看起来她就是27、28的样子。
对，现在女生就会很爱给自己打扮很
成
熟，小姑娘。
就是那种，我觉得就很好，她给我展现出来的样子不是幼态的，因为我其实不是太会去对幼态这种东西感兴趣，有可能是我从来不看动漫。
嗯，
所以就是我没有下限，就只要是成年就成，
就是合法，
对合法。但是我肯定，说实话，我不会去找比自己大的。
嗯，
我对比我大，我觉得男性都是比自己年纪大的。
哦，
不是，
现在
的男大学生可不是，
现在男大学生。
但是你得想想啊，男大学生他是20岁的年纪，比他大10岁，那女生也是30岁。
嗯，
对啊，那30岁的女生，我觉得。在我这看来还是妹妹呢，
那是。
那你等到30岁，你再找。
不，但是这样哦，小聪，是你20岁的时候会找比你大的吗？你会找27、28岁吗？
还是你年轻的你？
如果你20岁，你找过？
我20岁的时候没有太接触过比我年纪大的。
对呀，啊，所以你
不太一样。
对，所以你是没有找过的，
是那种就不吸引你。
对，这个跟他们
年龄。你就想象你20岁的时候会不会找一个像小这样了？思考一下，也有可能吧。
我不会。
像我出去接电话，不要说人家。
不会。
就像那个谁 ，Very Wrong， 她的男朋友不就很小吗？包括那个谁，金凯戴珊的妈妈，她的男朋友不也很小？
那我可能还真不会找。
对呀，
啊，太大。
是的，所以你不是这一挂的。
向下可以，平行可以。我跟我爱人，我爱人比我大。
哦，
大一岁
嘛，
大一岁，
说了半天，
刚话说这么绝，
我跟人前面那段小聪爱人在家听着说什么玩意儿，
才想起来。但是我爱人看起来其实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白手。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我觉得用二次元的名词来形容他爱人应该算萝莉那种。
哦，对，萝莉的这种。
对，但我得打断一下，完全不萝莉啊，就是他的样子你可以想象成一个。 漫画家的样子，因为我跟我爱人这么多年了，没穿过高跟鞋，没穿过裙子，他永远是一身男孩的装扮嘛，就那种，也不是，就是那种
中
性
的，
中
性
的装扮，
对
对对对，那种。
哎，所以各位会不接受，尤其女性会不接受。
你呢？你呢？
啊、
还没说你，
还没说你呢，你上下
你的范围呢，
上下
上下可以到哪里？
就十八呗，
越过是吗？
不是我，我基本上也我应该能接受到的，就一轮吧，我就过一轮，一轮就有点过。
一轮
往上也是一轮吗？
哦，往上，
往上是零，
应该是够呛了。
他也不会往上，你也没有往上，一岁，
你要往上一两岁也还行，
一两岁对吧？
就是同龄人的感觉。
对，因为我确实有过比我大的，
嗯，
那个对另一半，所以也能接受。就我好像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一条红线。
你的一轮现在往下，一轮就二十一了吧？对吧？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
你，我感觉你还能再多点。
我觉得还可以再多点。
我都二十岁了，
这边才应该是成年就行。
但是我们说的刚才说到那些，其实很多是比自己喜欢比自己小很多的，是过了那条红线的，
嗯、
那个是有问题的，那个是蛮可怕的。例如我认识一个人，他今年51岁、
嗯、
他的女朋友跟我们说的是17岁，但是我认为他的女朋友应该更小。
这个人非常有钱吗？
没有，没有说那么有，但是他找女朋友一直停留在16、17是吧？
那这个如果女孩16、17、18会喜欢50往上的，这个是
我好喜欢。嗯，对，这之前不是喜欢叔叔吗？这、
哦、
肯定是恋父情节，恋父情节，恋母情节嘛、
嗯。
但我觉得像这个的话，就不得不讨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保护青少年和未成年人？就有的人会觉得很有争议，说现在年轻人有互联网，或者说他现在打扮得很成熟啊，他看起来像成年人。但是从一个认知和社会化的角度，这个心理发育的角度，其实他是完全达不到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水平。那在他的这个有限的认知和对社会的这些暴露的这个人生里啊，那这个时候一个比他大好几轮，或者说他的财力、他的社会化阅历都比他强很多的人过来，然后跟他就是进行一些暧昧啊，或者是恋爱之类的行为，那其实是非常不对等，且他是有很大风险和危险的。
是的，
有的人可能就是享受这种、
嗯、
这种权力的感觉、
嗯、
这种能够去掌控和控制一个信息有限的人，他知道什么他不知道什么，他接触谁他不接触谁，这个是很病态的。
我觉得他是在玩弄一个女生。
嗯，
刚才说到这部分、嗯、让我一下就想象到，
那会不会这个女生也会有这种情感上的需求、
嗯、
我需要被一个人掌控。
嗯，一定的，一定的。但是我们说的是这个女生她不自知自己现在有这个困难，
或者她有一些创伤。
嗯，那天我的一个来访告诉我，她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班级的男老师体罚学生，然后体罚学生被家长告，然后就换到带另一个班，结果又体罚学生，然后并且打学生，结果打的这个男生两个人就打出火花来了，就形成了 SM。 这个男老师是 gay， 然后就打，最后就真的成了 SM 的状态了。
对，
然后是被这个孩子的家长发现的，但是发现时候已经是这事儿发生2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好可怕，好害怕，我都替他们担心、
嗯、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带入的是未成年是女孩嘛、
嗯、
但其实男孩子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不论性别、
嗯、
只要是未成年其实都是嗯很脆弱的那一方。
嗯，
谈这个话题就很沉重，
一想到小男孩
男生未成年那，我前段时间就看的新闻嘛，是报哪儿的女老师、
嗯
啊、
哦、上海上海、
对，好多最近报的都是女老师和男学生、
对，就超可怕。所以其实无论男女，作为未成年人，他们都是需要被保护的，
嗯，
他们都是脆弱的。
我其实一直都想把这个问题反过来去聊，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我有没有问题，就是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反过来的、
嗯、
我就是咱就跑题就跑这一会儿啊，就是我是那种我只要我会，我就觉得我的另一半也要会，他要不会，我其实会觉得有点
生气。
生气，然后、
嗯、这个有点像亲密关系，有的人有那种厌蠢症， 是，
但不能这么说
啊！是我明白了，就让我想到了一些其他人。
就是你知道我其实我这种也是一种病，对吧？就是我希望，其实我不是想让他比我多强，但是特别简单，就是到了一个东西，里边有说明书。
嗯，我明白。
这个就不要找我了。
你找伴侣，你不希望他拖后腿？
他也不是，
就是你不允许超出你不理想的部分发生。你理想中他有说明书，他就要学会，这是你理想的，对不对？你理想的我能会的，你就应该会，这是你理想的部分。你不允许这些不理想的部分发生。
所以我这个也是一种问题吧。
当然
也是反过来的一种。
嗯，当然就是我说人格成熟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允许一切发生，不是压抑逃避，而是我真的允许。
嗯，但是我算幸运的，就是我媳妇儿会的也比我多，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是，所以每个感情都是独一无二的嘛，也没有绝对的，就是怎么就一定有问题，一定好，一定不好。
刚刚你们探讨的那些，其实在我生活中很少能去接触，有可能我接触到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这种状态。
对，
就完全，所以在我的观点里，可能就是另外一套观点。但你们说的那种享受什么掌控啊，掌控别人啊什么的，我。
嗯，可能刚刚我们是就是聊的就是阴暗面嘛，像我说的，我们凡事可以辩证的两极的去看待，往这边说了这个灰色、黑色、深黑、墨黑，往浅了说，我们也有这个，对吧？很多
积极阳光，
积极阳光，它是在这个维度内。那比如说像小聪，你说你之前没有接触互联网呢，你这有信息茧，你媳妇儿直接给你打通，并且告诉你你就要怎么怎么做，且印证了是很正确的。你媳妇儿在这个里面是有享受的，她不一定是那个阴暗面，但她一定是享受的。
我被掌控了，
是的呀，是的呀。
她
因为
掌控你的人生，
刚才我是被掌控的。
小
聪，是的呀，你
放光了，还跟这儿迷呢。
我以为你想发言是因为你已经想到这部分了。
我们说半天，
问问你媳妇儿是不是喜欢比自己小的？
原来是这样。
对呀，
我
们说半天，
嗯。
对，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来访，就是喜欢通过帮助别人让他感受到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就是在这个维度里面，不一定是说的那么难听黑暗，我掌控，我施虐，有可能是我实现了一些成就，我帮助到你了，
一些价值感。
嗯，这个对吧？
还真是，你们这么一说，
他也一定是幸福的。
我才反应过来，
就是助人为乐嘛，
各种东西他都是在无形的去帮我，然后告诉我，然后跟我去讲。还真是，
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一期其实跟你挺契合的？
哎呦，那还真是，
没想到他这种能叫 M 吗？也能，
就是
能叫吧？
不是，但是我会一直认为我们是公平的，
你
知道吗？
你们在很多维度是你比他强，也有很多维度他比你强，就看你们怎么权重。
这个我非常承认，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是按照他的布局在走。哎，这个挺厉害啊！就我就真的就是
这就是我说的女生的瞎强势得不到好，女生真正的强势是你太太这种无形的让你根本都不知道的，
真是不知道，
然后按着这个节奏就走了，你们的家庭越来越好，这才是我觉得女生该有的位置。
而且最终呢，你也很领悟到她的好，你会说我很佩服她，我很认可她，这就是健康的。
突然间让我想到一个东西，看说明书这种事不应该让她去做。
让女神怎么配做这种事呢？
确实是，确实是这个。哎呦，好厉害！那我这是
一个萝卜一个坑。
我怎么觉得文静自己可能，你媳妇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啊。
嗯，是的，
但是这有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
关系。
嗯，对，
这就是我们可能刚刚讨论的一些积极的部分。像当初你完全不了解互联网，你存在一个信息茧，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可能？这个维度里你是弱势的，而你媳妇是拥有这些信息的，她拥有资源可以介绍你，她这个维度上她就是强势的。
嗯，还真是。我贼听他的，他告诉我人傻钱多，去
但他也没说错
啊，我就去，然后就发展到现在。包括有一些人生大决定，我感觉好像还都是他定。
是的，其实真正家里很多时候那些大决定，我就说找一个太太很重要，三代的问题。
嗯，
因为女性的智商遗传下一代，
没错，
女性的智商处理好婆媳关系，女性的智商经营好自己的家庭，所以我说这个女生很重要，就是这个原因。
哦，女性智商。
老三在这儿可
劲
儿学呢。
就是你的这个思维，这个局限性，你想让你的家庭更好，
你就需要找一个更好的女生，就是更有大智慧的女生，
嗯、
而不是瞎强。
而且有些部分，
他连有小智慧的都不喜欢。
有些部分你要学会放权，有些部分女生她比如说更优秀，比你强。就像小聪这样，
对，
对，
就是
我佩服，我敬佩，我就放权听你的。小聪不说吗？我还特听，
对，
其实
所以这就
是、其实不是刻意的听，
是、
就是、感觉
自然，
他会感觉他爱人说的对。
没有，其实真的是刚刚你们 Kiki 那一句话一下好像给我打醒了，就是从第一步他让我去走互联网，然后我就走，然后我感觉类似这种东西他应该没少跟我说，
就是让你获益了。
但是其实我其实没有觉得他在教我，
没有对
引导我，就是就像我要教你，我哎你要这么做的、
嗯、
没有，但就有可能就是无形的一句话，
嗯、是的，
然后我听进去了，然后我就这么做了。
嗯、
我觉得生活中应该很多，我没太在意，
就是话要少，但是要到位。
嗯，
就那种唠唠叨叨的那种女孩是嗯，
哎确实影响、
嗯、是吃亏的，就是真正那种我说的强的女生是这种话很少但很到位，而且没有那种。争据拉锯战之间获得的权利，而是男生我真心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女生也真心的让着，男生真心的让着。
哎，我觉得这个状态好像也挺好的，就没准你媳妇其实是一个特别大智慧的人，大智若愚。
他老跟我这么跟我说，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跟他承认过。他总跟我说他特别聪明，然后我说不可能，我说我比你聪明，这俩是我俩经常争执的一点。
今天才感受到是吗？
但其实没有，他是境界的问题，就是我总形容就是他站在的那个高度看待事情，会比我看的要更佛系，就是可能就是
淡定，
就是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
形容。格局大，
对，真的是格局大，
就是淡定。
对对对，
嗯、
然后哎，你高兴吧？他影响我，我还能影响点你呢。我告诉你，这都是顺下来的。
操，你还是别影响我，要出事儿。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好像情绪上的，如果你能够影响一个人，又不让这个人察觉，
而且不让这个人很难受。
哦，
难受的就是那种我想让你改变。
嗯，
对吧？
对，
谁能改得
了谁、啊、让你感觉到我强势了？
对，那个是不舒服的。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能力。
对，
好厉害的一个人。
是的，所以你能不能找一个这样的女性？
我不能想着不能找这样的，
他不喜欢这样的。
但如果他影响我，让我潜移默化的没有察觉，我觉得可能也我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我为什么会对关系里面一个。粗糙一点说，就是一个主一个仆。
嗯，
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有感觉，就是我看到我姐姐姐夫，就是他们俩当时就在争执到底谁说了算，到底是那个谁是那个说了算的人。因为其实两个人都蛮智慧的啊，就互相不服。
嗯，
然后有一天我姐夫的亲哥哥抽着烟就说，你有什么可争的，就指着我姐夫，你啊就是仆，你就甘心的在这个位置上。
哦，
我当时就一下就明白，其实关系里面很重要就是我真心愿意。我闺蜜的老公，我觉得我闺蜜很幸福，就是她老公其实是个特别有主意、非常有想法、很理性的一个人，但是她就愿意让她那个傻媳妇儿管着。她说我乐意，我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需要被管、太飘了、太飞的一个人，我就需要一个这样很踏实的人管着我。她说，但是这是我是乐意的。可是有些人的关系里面，表面的啊女生说了算，表面的怎么样，其实背地里不是这样的力量组合。
那这个关系之中一定要有一方掌控或者有一方服从吗？
就是不是说字面上意义的服从啊，而是
都是主导吧。
啊，对，或者说再说的稍微好一点，就是一个是追的人，一个是跑的人。一个人是付出的，一个人是接受的，但是大家各自在各自的位置上心甘情愿，这个很重要。
嗯，
你大家有没有听过，经常会听到说啊，我这么辛苦你都不知道我的辛苦，那其实他在他付出的位置上就有一点点不太甘心嘛，对不对？
就得有一方是完全甘愿付出的。我就想站在这个
位置。不是对自己在关系里所处位置的认同感和契合感。就是比如说在你的认知里面，你会觉得男生是应该 挣钱多的那一方，然后在家庭主导的那一方，对吧？你会这么觉得？
嗯。
但是你首先你是要认同这个位置的，然后你的另一半也是要认同这个位置的。
嗯，
就是他心甘情愿的去做，被你主导的那个人。我换句话说，就是他怎么样是不认同的？你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啊，那谁谁谁家老公怎么挣的比你多呢？你一天到晚的就是忙得不回家，那你看那谁谁谁挣那么多，还晚上回家陪老婆呢？会听到这样子的话。
我怎么觉得这个是大部分女孩都愿意承担的角色？谁哪个女孩不愿意什么都不用干，我就给我钱，给我住的、吃的、喝的就完了
？No，
那我也认识很多男孩，他是愿意找女性伴侣，就是挣的比他多的，他愿意当清闲的那一个。
其实我也行。
哎，又变了。
我是一个格局很大的。
不，他主要是看钱。
主要是我
觉得是看脸。
要钱够，脸也
只要钱够多，就是都能商量。
行，醒醒吧。
就我没有那么大的，就我的格局非常非常的宽阔，所以这个我会觉得，如果我能掌控另一方，是好事，对我来说，在我心理上是好事。但其实，在我真实的相处的伴侣之中，我也会察觉到麻烦，就我也会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他有些事情我解决不了。或者他有一些事情我真的不能及时的反馈，或者很多频率很高的话，我也可能有点觉得接受不了。
你凭什么就认为所有的问题你都能解决呢？
这个就可能过分自信了吧，但
希望是这样子。
对，希望是这样子。
嗯，
理想化的自己
呀，
这次不少年，
就是你可能对你来说，你理想化的自己，你认为自己在关系里面做一个好的伴侣、好的老公、好的孩子、爸爸，你其实潜意识里是有一些标准的，
嗯，
所以你会努力往那个方向做。但是理想化终归是理想化，我们是活人，我们会有辛苦的时候，你会有达不到理想化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内心就会很矛盾。
哦，对对对，我有过这种经历，
就很无力，那个时候就会开始自我否定。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理想化的部分不一定是伴侣需要的。
但我觉得我还好的是，我否定的不是自己，我否定的是这段关系。
但是是有原因的，
对，这个我承担不了了，我压力太大了。
哦，压力大的你也跑，没压力的不喜欢。你真的是卡中间，你什么都卡在中间。
他什么都想要，
就是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你真的是啊，
淋漓尽致
。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的功课。很多关系就是始于吸引，然后热恋期都很好，但在磨合期它会断掉。磨合期磨合的是什么？我觉得就像奥利说的，就是两个人对于关系里的上位、下位、主仆或者这个权力 power dynamic。它是有一个拉扯，就年轻人常说的我在跟我暧昧对象拉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自主的在跟对方进行这种权力的博弈。你回我过了一个小时，我就要过两个小时再回你，你觉得好像很忙，那我就要假装我更忙，这些都是很微妙的心理，其实背后就是我们在博弈了。我们在最开始磨合，我知道我喜欢你的脸，我知道我喜欢你的声音，我跟你在一起的感觉，我喜欢你的拥抱，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关系里我在什么位置，你在什么相对位置，所以我们就开始博弈和拉扯，终究这个感情能不能细水长流，比如说像小聪这样有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婚姻，其实还是两个人自己的认知开始意识到，那我是什么位置，对方是什么位置，且我们都奥利说的 心甘情愿，
对，心甘情愿，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契合。
哦，
所以老三去做咨询吧。
我能理解，就这种刚才 Kiki 描述的这种拉扯，其实是一个能达到最终好的这个结果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吗？
在磨合吗？这其实你说是博弈拉扯，你也可以说我们是在谈一谈试试，我们在相互了解，我们
在
磨合。在
这个过程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两个人愿意有耐心共同解决困难。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现在很多来做咨询的伴侣咨询的，然后婚姻出问题就是要离婚。就是不愿意解决问题，
就是像老三说的，他
解决关
系，
我把关系解决掉，
我把解决关系卡掉。
我是这么思考的，我不是说我
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周都知道，
谁都经过思考啊。
就我是思考完发现我解决不了那些问题，
那是你以为你解决不了，
我们两个人也解决不了那些。但我真的不是说一出问题我就很多关系，就那种就、
做咨询吧，好吗？做咨询，我们给你找一个便宜一点的，做一做咨询，受益终身。
嗯，
真的
有可能。
嗯，
哎，我觉得这期聊完，我可能有点对自己不是这个
很认同了。
但我其实我也知道，我到现在的这个。这个婚姻状况也证明了我可能确实是有点问题，这个我有一点自查了，
嗯，
确实有一点自查了，但我也觉得我可能改不了，所以就看命吧，我觉得这个。
哎，男生在咨询中阻抗的特别明显，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做家庭咨询的时候，男生阻抗出来的非常快，啊，男生非常善于用自己的这点笨拙的头脑，然后搞一些
奥利太犀利了，
又懒，然后又动脑子又阻抗。然后把感受全压抑。
不过就是积极一点的收尾的话，我会觉得我们
积极，
我们
才知道这么积极哦。
我的流派所致，
好积极哦。
然后我会觉得个体你不能脱离社会化环境，那男性的话确实现在这个传统社会，我们对男性寄予的希望，包括这个就是叫什么social conditioning， 就是我们怎么去
说母语吧，我就知道中文要说不了了。
就是怎么去驯化和调教这个男生 conditioning，
就是养育，咱们好听一点叫重新怎么养育这个男生，
对这个性别的抚
养。
就是会倾向于让男生觉得好男儿不能落泪，我的脆弱不能让别人知道，我遇到问题我是要独立解决，我才是好孩子。就是这种从小被灌溉的，我觉得也是在咨询里他不太允许别人来帮助我，
示弱什么的都
不太行，对，太困难了，对男人，
我好像才是家庭中那个，
对，所以这也是男人可能相对女人来说更困难的一部分。
对，
积极，
我想承认又不想承认。我可能确实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类似的一些状况，但也只是某一些小的细小的点看到了一些这种状况。反正时间也不短了，然后整期节目呢我会觉得让我觉得自己有点病。
就是每次
我替奥利说去做咨询吧。
对，每次咨询，每次那个节目录完节目，老三都是我觉得我有点病，然后就不看病。我们原来有一、
这个我替他说一下，他是因为穷
啊。明白，所以我说找便宜的公益的那种嘛。然后我们有一同事就是有病，但是进不了咨询室，然后就疯狂的上培训。我知道你们都知道我说谁啊。你不要成为这样的，我们以后经常来，
我
然后重新养育一遍你。
对，这个是真的能被，这个真的是能被驯化的。
好的关系就是养育的，
好的伴侣很重要。
对，伴侣就是养育这个部分的。
要不然恋爱游戏叫养成游戏，
其实算是养成戏游戏。
对，
而且前面也说过受我们的父母的这个关系影响嘛，
挺深的。
就不用咨询，我觉得你就跟他们仨
多聊聊，
多待在一起，
我们收费的，
多感受，然后他们收费
我们太贵了，
不是，就是平常约过来的，就抓住这点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多聊聊。
每次奥利说完，老三那手在那颤抖。
然后就想坐事喝咖啡，然后又放下。
每回这录音都是约个复诊。
真的是环境能导致。其实我这么一会儿去聊会天，我都能吸收到好多平常想不到。比如说我爱人对我的一些什么，我其实我是能学到的，
收获很大，
有一些觉知，
对
觉察，
这种东西原来我也察觉不到，但是现在一说我觉得是对的。
对，
这个啊，只是我们初步尝试的第一期节目。然后我们能够改变，我觉得这能改变我们非常以往的一些风格，可能没什么营养的那个节目的风格。然后我们也想尝试把这种形式一直把这种形式能一直做下去。我当然也需要这个。
你有没有很惊讶？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可以来给你录节目了？约了半年了。
确实很惊讶。
因为我们辞职了，我们自由了。
哦，对，这个
还得是不上班
啊。对，
这个
我们可以自由职业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自由的接咨询了？
对啊，我们现在就做咨询啊什么的。
对，然后我们可能确实也会有些计划，这个也在跟奥利他们协商。就看看我们对我们的听众，然后我们群里的一些朋友，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电话，以电话的形式，以节目的形式来做一些这
种各
种
各样的形式吧，我觉得。
对，来帮大家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心理上的一些小困惑或者一些小咨询，它可能解决不了大问题，就我真的把你一病治好了。通过一电话十分钟，
其实更多的不可能不是病，都是咱们的困难，搞不定的事情，生活中搞不定的事情。
对对对对。 所以我也再看看是不是能够正常的顺利的推进这个节目的形式。
嗯，
然后哎，你们的那个新开的咨询室要不要在节目里给大家说一下？
嗯，我们的就说一下我们响亮的名字吧。
哦，对，
超屌，我们名字超屌。来 ，K K 上，
我们叫一半心理，
一半心理，
嗯，英文名上。
我们叫 Care Bond，
呀、yeah, ，好不好听、啊？
音译的嘛，
对，嗯
啊，所以这个对，这个是我们那个现在奥利的自己的
工作室，
嗯，我们整个团队的
已经成立了，
耶耶、嗯 yeah, yeah, ，搞定了，我们合法经营，
对，你们还缺200万，
对，要金主爸爸也可以，
只有200万闲钱啊，
对，缺个200万。
对，
下一期的心灵 call 就预定了。
对，
我发现上期200万拿到了，再也没来过。
不会的，我们还是很喜欢做播客，很喜欢跟你们聊天。
嗯、对，我会觉得几位咨询师能够跟我们探讨一些我们日常的社会上的一些社会形势啊、社会问题啊、
嗯、
心理问题啊，可能能比我们自己聊要有深度的多。我们估计这个今天碰出来的这些选题，应该能聊个好几期。
嗯，
所以尽量也给点压力，能一个月保证一期。我觉得也是一个、
嗯、
也可以看听众朋友对什么议题比较感兴趣。
对对 对,
对，
但凡涉及到这种心理类话题的，如果有朋友有兴趣，可以在群里跟我们说，或者在直接在屏幕、
嗯、
那个节目底下那个留言，
嗯，
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做成专门的选题来给大家梳理一下、
嗯、
讲解一下。
嗯，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也是可能会有点粗糙，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嘛。然后往后我们会根据选题来每期来去梳理一些我们要聊的方向跟内容。
嗯，
然后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好，各位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僕は君を好きになった夕暮れの風の匂い僕は思い出して嬉しくなる声その笑い方僕は君を好きになった誰にもまた言えてない一人思い出して嬉しくなるその声喋り方寂しい気持ちぽつり好きな気持ちきらり二つ区別がつかない僕は夕暮れに心潰れてく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好きになった日曜日雨の匂い僕は思い出して会いたくなる振り返る笑い顔秘密の気持ちゆらりとまとう気持ちふわり二つ抱えきれない僕は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朝の光が溢れ出したら好きという
の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寂しさだけが今日もリアルで今会いに行ったら泣いてしまう。君を好きだけじゃ物足りない、憧れだけじゃ埋めきれない、朝の光が溢れ出したら